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宋朝白云首端禅师有一首观说悟道的诗：琼花一夜满空山，天晓佳言好雪寒，翩翩众遥知落处，内缘犹在半途间。琼花一夜满空山，一夜之间洁净如琼花的白雪笼罩着全山。天晓佳言好雪寒，清早起来大家都说寒雪漫天飞舞，真是美观了。翩翩众遥知落处，内缘犹在半途间。无数片数不清的雪花纷纷落下，即使知道每一片白雪将会落在何处，禅者依然是自愧离开正悟的路途还好远。正如雪飘未到地的时候犹在半空之间一样，参禅的人如果在外境形相的层面修道，就好似睇住雪花的落处，堕入形相的红尘之中。悟道必须悟于未着落处，尤其最重要的呢，就是禅者不会在言语文字公案的推理上打滚的。有一个禅师问唐朝大珠慧海和尚：何故不许诵经？慧海禅师就答了：不是不赞成诵经，但是如果不懂经文的义理，盲目读诵，就好似鹦鹉学人言一样。鹦鹉是不知道言语的意义的，这样不懂经文文义来读经呢，就不过是种种善根而已，功德是有限的。真正懂得佛陀意旨的人，明白了义理，就会直接去实践，将文字放开，不会执着文字的。伟大的经典不过是黑墨印在纸上，纸和墨都是自性空的因缘所生法。如果诵经者不用心去体会去思维经文的义理，一味是盲目读诵，就不能够引发藏在自心内的智慧力量。这样读经就是好像鹦鹉学人言一样，甚少功德的。各位，当白云首端禅师看到漫天雪飘的时候，在他恬静辽阔的心境内泛起的不是雪的形象，因为雪花各守本分，无论落在何处都是最好的归宿。在禅师的内心世界是起了一种疑情，他要参的是雪花片片不落别处，既然不落别处，那到底落到何处呢？唐朝有一位鸟巢禅师，是杭州人。为什么大家叫他做鸟巢禅师呢？因为他有一次云游西湖，见到秦望山有一棵古松，枝叶茂盛，禅师就在松枝之间结庐而住，每日参禅。鸟巢禅师有两段著名的禅门公案。在唐朝元和年间，诗人白居易出任为杭州太守，听到鸟巢禅师的大名，于是就去拜访他了。他见到禅师在树上面打坐，就话了：禅师，你住的地方太危险。禅师就答了：白太守的处境比我更危险。白居易好奇怪地问了：弟子官位在身，为国家镇守山河，有什么危险呢？正是因为你有官位在身，终日忙碌，处于名利的红尘内，万一迷失了心性，那就会很危险了。白居易就问了：请问禅师如何是佛法大义呢？禅师就答了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白居易觉得很好笑， 咁简单嘅开示都算系佛法咩？三岁小孩都知道啦。禅师不慌不忙咁答啦：三岁小孩虽然都晓得，但系活到八十岁嘅老翁都未必懂得佢嘅大意。有一日，鸟巢禅师嘅侍者表示要离开，佢同鸟巢禅师讲啦：大和尚，我出家系为咗学佛法，我已经放下世间一切法啦，跟随咗和尚几年，和尚你乜嘢嘢都冇教过我，所以我决定去其他佛寺学佛法咯。鸟巢禅师就话啦：如果讲佛法，我呢度都有啲嘅。侍者好奇怪咁问啦：愿听佛法。鸟巢禅师从身上嘅僧袍拈起一根布毛吹咗一下，刹那之间，嗰位侍者豁然开悟，真系出人意料。鸟巢禅师乜嘢嘢都冇讲，只系拈起一根布毛，呼一声吹咗一下，侍者会开悟。原来佛法不远，就喺身边，到处都是，大道常在目前。所谓郁郁黄花无非法身，青青翠竹无非波野。根据报应记实的记载，在浙江临海观音寺，从前有一位法号含辉的和尚，四十几岁，平日严持戒律。有一日到街上去散步，经过一间狗肉店，这位平日戒律精严的和尚竟然间一时忍不住肉的引诱，吃了一碟狗肉。他翻寺之后呢，全身发热，生了十几个大毒疮，痛不可忍。奇怪的是，如果他遮蔽毒疮不给人看，更加觉得痛入心悲，好像冥冥中要他显示毒疮警戒世人一样。他遍访名医，均告束手无策。含辉和尚到了这个地步，自知前世的冤业作祟，于是忍痛跪在佛前虔诵金刚经，以求忏悔了。一日午睡醒来，他仿佛见到十几个无头的军人从颈腔内发声地问他：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啊？和尚好惊恐地答：不记得。这班无头颅的军人呢，又说了：你前生曾经做过金朝的大兵统领，我们十八个人都是你部下的兵，你命令我们守山头的入口，其中有两个兵不守军律，下山遇到一个少妇独行，强暴轮奸了他，少妇告状，后来你没有详细调查清楚边个犯法，就将我们共同守山的二十个军人全部以军法处以斩首。他们两个犯法的士兵犯了强奸罪，固然应该处死，但是我们十八个人是清白冤枉的，白白被你冤枉而杀死，这个冤仇不能不报。我们已经跟了你几十年，到现在才有下手的机会。你今世出了家做和尚，是一个戒律精严的和尚，有护法神保护你，所以我们一直不敢对你有任何的侵犯。现在你吃了狗肉已经破戒，再没有护法神守护你，我们就不怕你。你现在诵经要求解冤，姑且饶你三年，以后再向你索命。从此含辉和尚的毒疮果然停止发作，一直到三年之后，毒疮又复发，含辉和尚后来因毒疮溃烂而死。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差的。禅师的对话往往是针锋相对，彼此印证禅定的境界的。因为禅的证悟已经超越了凡夫的妄想分别心，是从真心流露出来的。所以普通人是很难理解禅师的公案或者语录的。唐朝永嘉圆觉禅师是浙江温州人，同年出家，博览三藏佛典， 精严天台止观法门，后来他去曹溪参见六祖慧能大师。袁觉并没有向六祖顶礼，他拎着石像和净瓶围绕六祖转了三个圈，然后卓然而立。六祖见到这样就说了，出家人应该具备三千威仪八万世行，你大德从何方而来，竟然咁傲慢无礼，妄自尊大。圆觉禅师就说了，生死是大，无常迅速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学佛的人要了脱生死，而无常迅速，时光好快就转世了。那哪有时间去注意那些跪拜的仪式，繁文缛节呢？这些是禅师的讥讽话。六祖不慌不忙地回答话了，为何不睇取无生，了达无速呢？为何不睇取无生？这句话是针对圆觉的生死是大的。虽然生死是大，当你睇悟无生法忍，悟到不生不灭，又怎会有生死这个概念呢？六祖的了达无速这句话呢，是针对圆觉的无常迅速。当你彻底明白了无速，又怎会有无常迅速呢？圆觉又回答咁话啦，睇取即无生，了达本无速。意思系话，本性即系无生，不必再去睇悟。了达呢种智慧本身无速，超越咗对待，又点会有快速嘅分别呢？当时六祖听咗之后，印证圆觉已经有所证悟，就话啦：善哉善哉！至此，圆觉向六祖恭敬施礼，然后向六祖告辞。六祖慧能赞叹圆觉对无生义的通达，于是圆觉呢就留宿在佛寺住了一晚。这件禅门的公案就是千古流传的一宿觉了。白起是战国时代秦国的将军，善于用兵，战胜攻取了70余城。超商王封他为武安君。有一次白起俘虏了赵国40多万名降兵，而且他很狠心地将这40多万名降兵全部活埋。在这个战役引起赵国全民的惊震，誓死出兵反抗。秦王派遣白起出战，但是白起托病抗命，秦王就震怒，於是废除了白起武安君的封位，并且赐剑给白起要他自杀。可能白起受了自己的罪孽蒙蔽，他拎起把剑就说了，长平战役我一次杀死了赵国降兵40多万人，罪该万死。讲完之后举剑自杀而死。白起死了之后，他在生时所做的恶业受到什么报应呢？根据《高僧传》的记载，唐朝道英禅师住在法海寺的时候，有一天见到两只鬼，要求道英禅师作法施食。其中一只鬼是秦朝白起，因为生前罪孽太大，在饿鬼道中受苦。又根据《群谈采鱼》一书的记载呢，吴山三茅观有一次在大雷之中击毙了一条白蜈蚣，有一尺多长，背上有白起两个字。根据《感应会篇》记载，潘崇先有一位朋友阮君看见屠夫宰杀一只猪，猪皮上有秦白起三个字。又根据《疑坚志》的记载，江南陈氏女在17岁的时候得到重病，临死前忽然间对人说，我是战国时代秦国的将军白起，在生时杀了数十万人，现在在地狱受无量的痛苦，最近才投生做人，每次寿命不能够超过18岁。说完之后就闭目长逝。各位，从以上国书的记载可以知道，白起死后曾在饿鬼、畜生、地狱三恶道中转辗轮回，遭到无量的痛苦，以抵偿他在生的时候所做的罪孽的。 金刚经有一句文字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为什么佛法又是即非佛法，是名佛法呢？是不是有矛盾呢？各位，佛陀教人离一切相，当你执着佛法的时候，就是着相了。什么是佛法的事相呢？一切经律论三藏文字，念诵仪规、忏悔仪式、佛门法器等等，都是事相。就以经论的文字来讲，不过是白纸印上黑字而已。举一个譬如，如果有人从未见过月亮，问你月在何处，你用手指向月亮，咁呢个人应该从你嘅手指往天上去看月亮，而唔系误认你只手指为月亮嘅。如果将见性成佛比喻为明月，咁经律论文字不过系标月之子，唔系月亮嘅本身。学习佛法嘅人，如果一生只知喺纸上参究，而唔知道进一步思维理解佛经嘅义理，咁读诵佛经文字就会成为文字嘅奴隶嘅，就好似鹦鹉学人言一样嘅。有一啲人只懂得烧香拜佛求福，唔用思维去修学佛法嘅义理，唔去听经闻法，反而执着拜佛念佛而归。如果咁呢，就即系堪山大师讲嘅信而不解，增长无明，变成迷信啦。他劝人要听经闻法，亲近善知识，思维佛理，依理修行，不要盲目迷信求福。譬如有人他喜欢大自然，有大自然的山色他不去欣赏，反而执着了房里面的山水画册。所以有一句话，劝君莫想王维画，卷起珠帘看远山。但是话又要讲返转头，佛法文字念诵而归，明明确确是佛法，千万不可以忽略法宝的。凡夫不可以断灭外境而修学佛法的，冇境怎样依境去修行呢？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可以了解古人对佛经文字咁恭敬。佛经文字能够令凡夫开悟，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讲，若人能受持读诵乃至四句偈等，其福无量无边。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即非是指性，是名是指相。性离文字，相显本体。所谓性即是相，相即是性，大家会唔会到个中嘅道理呢？根据《观音灵感录》的记载，在清朝的时候，江苏扬州有一位商人程伯伦信奉观世音菩萨，在某年夏天，乱兵经过扬州城，大肆抢掠。程伯伦发梦见到观世音菩萨对他说，你全家十七人，十六人都能够免难，只有你一人劫数难逃。程君一觉醒来之后，想起梦中观音菩萨的话，深知难逃厄运，颇为惶恐。于是他非常诚恳地向观世音菩萨祈求免难了。在第二晚又梦见观世音菩萨对他说，你前生杀死黄麻子一共二十六刀，今生必须偿还，你应该吩咐家中其他十六人避居东厢，自己独自一人在中堂等候，以免连累家人。过了五日，果然有一个乱兵气冲冲，手执钢刀走入城宅。在这个时候，程伯伦坐在中堂等候，一见到这个乱兵就上前跟他讲了，你是不是黄麻子？我前生欠了你二十六刀，现在要偿还给你，请你喐手啦。这个乱兵黄麻子听了很惊奇，你怎知道我的姓名呢？程君就将梦中的事一一详细地告诉黄麻子知。 黄麻子听咗之后就好惊叹咁话啦：你前世杀咗我26刀，以致我今世要报仇。如果我而家杀死你，咁你来世又要杀我，冤冤相报，无有了期。咁不如就此罢休啦。讲完之后，就用刀背劈咗情君26下，就宽恕了事。以上一件因果报应实录，是清朝唐仪之居士亲见其人而记载在观音灵感录的。前世做错事，劫数难逃，但是一念向善，诚恳忏悔，竟然间可以挽回定业，转危为安，真是不可思议的。春心雨过落花飞，掩掩天香上立衣，一片闲心无处着，峰顶倚杖看云归。堪山德清和尚是一位懂得山居情趣的禅师，他的《堪山大师梦游全集》里面收录了28首山居诗，这一首是第17首。春心雨过落花飞，掩掩天香上立衣，即是说春心雨过之后，盛放的花朵被雨水沾湿，到处散落飞舞，阵阵的芬香仿佛从天上渐渐飘落来，熏染在我的僧衲衣上面。一片闲心无处着，我的心境安闲，一尘不染，不着落任何处。峰顶倚杖看云归，自己就在孤峰顶上，手倚住禅杖，远眺白云知己重归茅舍的情景。全首山居诗最能够发挥堪山禅师禅意的一句，就是一片闲心无处着了。禅者的闲心并非放日游闲的懈怠心态，而是一片澄清皎洁犹如虚空一样的心态。正如永嘉圆觉禅师的正道歌所讲：绝学无为闲道人，不随妄想不求真，无名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是法身。堪山的一片闲心是到了绝学无为的境界，在孤峰山顶上的修行人绝却世间一切从分别心产生的学问，远离六尘的烦嚣，不但卸却了小乘佛法，连大乘佛法亦不取着，达到无有一法可得的境界。闲道人者，即是说与道相应，不为尘劳驱薄。凡夫从无始以来以至今日，背觉合尘，于念念之中攀缘外境，执着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堪山大师在山居禅静之中，内心犹如碧潭皎洁，在闲道人的一尘不染内心世界之中，充满了无限的禅悦，所以他说一片闲心无处着，峰顶依仗看云归。菩萨是梵文菩提萨埵的简称，梵音读做 Bodhisattva，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， Sattva 是有情色的众生。中国人喜欢将文句简化，所以将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。菩萨既能够自觉，又能教化一切有情，令他们觉悟。菩萨的意义是很广阔的，可以分为两类。第一类，凡发心做维护佛法事业或者利益他人者，都可以称为菩萨。此类的菩萨虽然发大心，但是自己仍然流转在三界六道轮回之中，所以只是凡夫，又称为肉身菩萨。第二类是法性身菩萨，经已证入无生法忍，即是证入真如实相，脱离了分段生死，不再在三界六道里面轮转， 如果从法性身菩萨所证的果位来讲，是有十地的，从初地、欢喜地到第十地、法云地乃至等觉，进而成佛。在菩萨名称之下加上摩诃萨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摩诃是大的意思，即是尊称为大菩萨。肉身凡夫菩萨不可以加上摩诃萨，只是初地以上的法性身菩萨才加摩诃萨的。世人往往误认城隍、土地神等为菩萨，其实是错误的，他们是神或者仙，不是菩萨，千万不要人云亦云。有些人认为在普陀山的观音菩萨最灵验，在九华山的地藏菩萨，在五台山的文殊菩萨，峨眉山的普贤菩萨比其他地方更加有感应，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因为等觉菩萨的法性身无处不在、无处不显、无处不应，礼拜者各人的功德是生于内心，并非是外境的，境的作用是假借外境而生心而已。只要虔诚恭敬，到处的菩萨都是一样咁灵验的。从前有一位法师，他偏认为普陀山的观音菩萨灵过自己小庙的观音菩萨，于是他三步一拜，千里迢迢从自己的家乡拜到普陀山去求愿。慧稿禅师写了一首诗指正他的错误，他说：道人无事发狂心，涉水千山海外沉，一拜起来还一拜，不知屋内有观音。凡是读过古书《三字经》的人都知道，《三字经》中有四句这样的文字的：窦燕山有义方，教五子名俱扬。虽然仅是寥寥四语，但是窦燕山的事迹证明因果报应确实不虚。窦燕山是五代后晋时的幽州人，有一年元旦，他去延庆寺拜佛，在大雄宝殿的拜殿旁执到白银200两、黄金30两，但是他并没有起贪心拥为己有，他等候为物者翻纸去拾取失物，等了半日果然见到一个哭哭啼啼的人回来找他的失物。他跟窦燕山这样说：我父亲被土匪绑架，将被处死，我向亲友东借西凑，得到白银200两、黄金30两，预备将这一笔金赎回父亲的，怎知我一时大意入来进香拜佛，遗失了所有白银黄金，今次父亲难逃一死了。窦燕山知道这个人就是失主，就将黄金白银如数归还，还赠送了一笔路费给他，失主欢天喜地地道谢而去了。窦燕山一生做的好事好多，例如亲友中有丧事没钱殓葬者，有家贫子女无法分嫁或者无法上学者，他都设法帮助。对于贫困无法生活的人，他借钱给他们做生意，他为了要救济贫苦，将自己的私财大量捐出，而自己的私生活非常俭朴，刻苦耐劳。他建立40多间书院，礼聘品学兼优的老师教育青年，造就了很多优秀的人才。有一日，窦燕山发了一个梦，梦见祖父对他这样说：你本来是没有仔女的，但是你做了不少善事，上天因为你功德很大，延长你的寿命50年，并且赐给你5个贵子，将来很显达，你寿终之后还可以升上天界，因果道理确实不虚，善恶报应或报于现世，或报于来世，或影响子孙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后来窦燕山果然生了5个儿子，因为他家教严谨， 所有五子都先后中了进士，官位至翰林学士，非常显达。所以三字经讲，窦燕山有义方，教五子名俱扬。而窦燕山活到98岁无疾而终，